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有一个精彩的影集《诺曼底大登陆》The Land of Brothers， 记录了在二次大战期间一个翻转性胜利的战役——诺曼底登陆。其中一位重要的军官，他本人在这场战役当中是一个带来得胜的一个重要的领袖。而这个影集最后由真正采访这个当事人，他已经是一个老爷爷了。而他的孙子问他说：“爷爷，你是一个英雄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一个英雄，但我曾经与一群英雄一起战斗过。”我们思想，在上帝的国度中，我是英雄吗？我是否正与一群英雄一同征战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《历代至上》第十二章各支派的领袖。《历代至上》十一章介绍了大卫的勇士名单，而在这里放在更大的视野，看到各支派的勇士来帮助大卫。首先一到二十二节是大卫流亡在外，仍吸引了许多英雄豪杰前来皈依。这里按他们的宗族分成四组。若是按照时间的次序，应当先介绍大卫逃难时来帮助大卫的勇士，再介绍后期的勇士。但经文把十一章大卫所有的勇士放在前面，可见作者要强调大卫作王是全以色列的君王。一到七节是便雅悯支派，他们是扫罗王的族人，但在大卫逃难时前来归顺，显得格外特别。而对历代志的读者而言，被掳回归的人就是以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为最多，因此放在前面。八到十五节提到了加德支派，以挡百，以挡千。十六到十七是便雅悯与犹大，十九到二十二是马拉西支派的勇士。二十三到四十提到是大卫在希伯伦作王时候拥戴的勇士，强调全以色列要唤醒归回的以色列对整个以色列的概念与渴望。一到二十二节是大卫逃难在洗格拉时候投靠大卫的勇士。一到七节是便雅悯支派的勇士。第一节，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，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，他们善于拉弓，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，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。一到二十二节特别提到扫罗逃难的时候神与他同在，他被迫躲避扫罗追杀，在洗格拉逃难。奇妙的是，在人看来他被追杀朝不保夕，穷途末路，但在神的眼中却是神在更新塑造他训练他的宝贵机会。神也兴起许多的勇士前来帮助他。最特别的是，首先提到便雅悯支派是扫罗王的族弟兄，尽管扫罗嫉妒大卫追杀大卫，但上帝却感动扫罗的弟兄内心正直的人，看见大卫作王是对的，有神的同在。即便大卫是国家的通缉犯，扫罗的敌人，他们仍勇敢地投靠大卫。一方面是这些勇士的信心，二方面看到是神清楚与大卫同在，加给他勇敢的战士。你我不要害怕人的攻击逼迫，人的攻击就证明他们的沉沦，我们的得胜。这里提到了便雅悯支派扫罗弟兄非常会打仗，射箭甩石，经过训练左右手都能够甩石射箭，经历训练有实战经验。三到七节提到了这些勇士的名字，第三节提到了基比亚人，就是扫罗的同族人，亚拿图人是先知耶利米的家乡。第四节提到了以实玛雅是他们的领袖，管理他们。神不单兴起勇士，也兴起有领导才能能够带领百姓一同打仗的将军。第六节提到了可拉人，可能是利未支派后代可拉的后代，寄居在便雅悯地的利未支派，他们看见神与大卫同在，就投靠大卫。他们不只是战场上的领袖，也是信仰上的领袖，帮助大卫和其他勇士认识神，抓住神。八到十五节是加德支派的勇士。第八节，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，都是大能的勇士，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，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，快跑如同山上的鹿。 在大卫逃难期间，神兴起加得支派大能勇士，在旷野的山寨同号大卫，他们骁勇善战，能够拿盾牌和枪，面貌好像狮子，非常勇敢善战，奔跑十分迅速，如同山中野鹿，有行动力，有战力。九到十三节提到了十一个加得支派勇士的姓名。第十四节，这都是加得人中的军长，至小的能抵100人，至大的能抵1000人。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，他们过河，是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。这些勇士最小能够以一挡百，最大的能够以一挡千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，非常勇敢征战，突破环境的限制。在约旦河水高涨的时候，他们却能过河，让敌人东奔西跑。他们不被环境限制，不被客观看来的危机限制，反而让危机成为转机。在敌人觉得不可能的时刻，他们能够完成任务，歼灭敌人。大能的勇士不被环境打败，而是迎战挑战，直取得胜。十六到十八节是便雅悯和犹大来的勇士。十六节，约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。十七节，大卫出来迎接他们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，我心就与你们相契；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人卖在敌人手里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。”当大卫逃难时，扫罗的族弟兄便雅悯支派的人投靠大卫，大卫谨慎，要分辨这一群人到底是敌是友。如何分辨呢？大卫拉到上帝的高度，强调如果你们真心诚意来帮助大卫是和平的，大卫与他们结盟，欢迎加入大卫的阵营。相反的，如果他们背叛大卫，将无罪的大卫交给敌人，愿上帝亲自查看责罚。大卫谨慎的分辨和使用上帝的高度，提醒人诚诚实实回应。大卫的信心在上帝，相信神能分辨，神能保护他。十八节，那时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，他就说：“大卫啊，我们是归你的耶洗的儿子啊，我们是帮助你的，愿你平平安，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，因为你的神帮助你。”大卫就收留他们，立他们做军长。这群便雅悯支派的人，在人看来是扫罗族人，怎么可能会加入逃亡的大卫行列呢？上帝兴起他们成为大卫勇士的关键。第一，神的灵感动，上帝把分辨真伪的智慧放在他们里面，也因着上帝与大卫同在，就亲自为大卫呼召勇士，聚集能征惯战的战将，加入同行征战得胜的行列。第二，这群人看见神的工作，这群勇士清楚看见神帮助大卫，他们敬畏神，仔细分辨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心意，他们知道神兴起大卫，便勇敢地加入大卫的行列，看见神工作，加入神的工作。第三，他们诚实加入大卫的部队，强调我们归于你，帮助你，愿你平安，愿帮助你的也平安。他们全然诚实，没有诡诈，忠心尽责。大卫就接纳他们，立他们做军长，这背后是对上帝的信心，相信上帝亲自呼召拣选，亲自过滤筛选。今天我们需要神的帮助，在我们的身边，一切来欺骗我们、攻击我们、抵挡我们、撒旦的势力，求主阻挡拦阻。相反的，一切来帮助我们，一起来宣教、一起来建立教会的，求主大大的兴起呼召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上第十二章各支派的领袖，一到二十二节是大卫逃亡的时候，各支派的领袖来支持大卫。一到七节是宾雅悯支派，八到十五节是加德支派，十六到十七节是宾雅悯跟犹大支派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是马拿西支派的勇士。十九节，大卫从前与腓力士人同去，要与扫罗征战，有些马拿西人来投奔大卫，他们却没有帮助腓力士人，因为腓力士人的首领商议打发他们回去，说恐怕大卫拿我们的首级归降他的主人扫罗。当大卫被扫罗追杀，迫不得已逃到腓力士地，落入到一个大危机，就是腓力士人要与以色列人征战，大卫已经加入腓力士的阵营，他必须出征，但一旦上战场，他要攻击自己的弟兄，这是一个难解的问题。但很奇妙，腓力士的首领因为惧怕大卫阵前倒戈，因此拒绝让大卫出征。上帝透过这个方式化解大卫进退两难的危机。一些时候我们会陷入两难的危险，似乎怎么选怎么做都不正确，但我们相信神能保护我们，神能为我们开道路，为我们阻挡一切的危险，使我们经历平安与得胜。二十节，大卫往希格拉去的时候，有马拿西人的先夫长亚拿、约萨拔、耶迭、米迦勒、约萨拔、以利户、喜勒泰都来投奔他，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，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，且做军长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，一致成了大军，如神的军一样。当时大卫正在希格拉，就在逃难危险之际，神却不断的加增大卫勇士，而马拿西支派有千夫长七个人投奔他，帮助他攻击敌人，是大能的勇士。神与大卫同在，每天都有人来帮助大卫，大卫成为强大的军队，如同神的军队一样。上帝的工作用上帝的方式，一定会有上帝的供应。在人看来，大卫是通缉犯被追杀，找不保息，但在上帝眼光，这是大卫操练信心、耐心、忠心的时刻，是神在厚植大卫属灵实力的时刻，为大卫作王有非常重要的帮助跟预备。呼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，不是从外面胜败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事，而是从上帝永恒的眼光来看，选择凡事谢恩，靠主得胜。二十三到四十节是大卫刚做王，在希伯伦做王投靠的勇士。二十三节，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，他们的数目如下。一到二十二节是大卫在逃难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，神所加添给大卫的勇士。而二十三节以下是大卫在希伯伦做王，扫罗已死，扫罗之子以实波设掌管大部分以色列的支派，而上帝继续帮助大卫，兴起各支派领袖起来投靠大卫，帮助大卫。军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4万多人，可见神与大卫同在，兴起保护大卫。二十四节，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，西缅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。二十六、二十八节是利未支派，利未支派有4600人，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，跟从他的有3700人，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都，同着他的有族长22人。民书记第一章提到了不用数点利未人，因为利未人不需要服兵役，而在这里利未人主动加入大卫的行列，支持大卫，不单提供军事支持，更可以说是带来属灵的支持，把神的话语、对神的敬畏带到属灵的军队中，是非常重要的建造。特别提到了撒都，他可能就是后来的大祭司，他是信仰的领袖，也是能够征战的勇士。二十九节，宾雅悯支派扫罗族弟兄也有3000人，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。现在一本大部分的宾雅悯支派人仍然效忠扫罗，而这些扫罗族弟兄却选择效忠大卫，可见神给他们的感动跟智慧。 30节，以法莲支派大能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，马拉西班支派册上有名的共18000人，都来立大卫做王。32节，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，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，他们的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。这里提到他们通达实务，就善于分析时事，能够明白时事，给予聪明的见解，知道什么事情是目前当做的。当时大多数人都支持扫罗的后代，而他们却支持大卫，因为他们清楚看见上帝的心意，勇敢加入属灵的军队，能够准确知道现在的情况，能够准确的回应。我们今天也迫切需要这样的恩典，在这个巨变的时代，我们如何知道现在真正征战的关键，这需要花时间警醒祷告，明白神心意的，免得我们枉然劳力，枉然警醒。求主帮助每一位服侍主的子民能够通达实务。33节，西布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，行伍整齐不生恶心的有50000人。西布伦支派有三个优点，第一，个人能征惯战，能够上战场善用各样的武器打仗，神给他们的力量。第二，行伍整齐，不但每一位士兵有力量，而且他们能够合一，能够整齐的征战，这个背后是他们愿意放下自己，彼此同心，这样同心合意的征战是今日教会迫切需要的。第三，他们不生恶心，这一群部队不只在外表行动上合一，更宝贵的是他们在内心支持领袖，彼此扶持，非常合一，他们一心一意支持大卫，顺服上帝，警醒征战，他们被神所纪念跟悦纳。34节，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，拿盾牌和枪的有37000人，但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，亚设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，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、加德支派、马拿西班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0000人。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，他们都诚心来到西伯伦，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。这群各支派的战士能守行伍，行军整齐，随时可以上战场打仗，有技战力。他们都诚心实意的来到西伯伦，支持拥戴大卫做王。可以看见神高举大卫，荣耀大卫，让大卫军事强盛，人心合一。39节，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，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。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西布伦拿佛他利人将许多面饼、无花果饼、干葡萄酒、油用驴、骆驼、驴子、牛驮来，又带了许多牛和羊来，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。这群大能勇士不但一起征战，一起吃喝，一起生活，一起欢乐，并且有许多的弟兄为他们预备食物，带来供应。这是大卫作王平安美好的画面，也是我们尊神为大蒙神供应美好的画面。这对被掳后的子民显得格外的宝贵，他们经历被掳到外邦，居无定所，如今他们可以回到应许之地，神更期待全方位供应祝福他们，使他们没有缺乏，得着保护。历代志上第12章是各支派领袖，1-12节是大卫逃难时投靠领袖，1-7节是便雅悯支派，8-15节是加德支派，16-18是便雅悯犹大的勇士，19-22是马拉西支派，23-40是大卫在西伯伦作王时所投靠的勇士。要解的第18节，那是神的灵感动那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，他就说，大卫啊，我们是归于你的，耶西的儿子啊，我们是帮助你的，愿你平平安，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，因为你的神帮助你，大卫就收留他们，立他们做军长。每个跟随扶持者要学习三件事，第一，我要跟随你，要跟随领袖一起征战，这个肢体关系是一生之久。第二，我要帮助你，部署主要的任务就是要使领袖成功，这是部署最大的成功，帮助不只是协助，更有救命的意味，上帝是一切帮助的源头。第三，我要支取神的同在，以真理为界限，跟随判断的标准在于领袖的生命，服侍有没有神的同在，有没有跟着主走，领袖自己要以此为警惕，我有没有跟随主呢？教会团队最重要的建立在于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迫切需要圣灵使我们谦卑合一， 在平安中建立神的家。我们思想，我是否关心神的国度、神的计划旨意，还是我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安逸舒适？我当如何与传道人弟兄姊妹同心建造教会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上帝兴起大卫作王，也兴起各支派的人能够同心的支持大卫，一同征战，一同得胜。每位勇士神都纪念，被神纪念，也求神帮助我成为勇敢的真理战士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至上第十二章，神要兴起属灵的战士，我要预备自己成为属灵的战士，加入神的国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